这大乘论，和尚您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十面。忍三显身诸法有恶缘起，那么本论呢是无着菩萨所做的。那么在本论的修行当中呢，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甚深见，第二个是广大行，第三个是究竟果。那么从一个大乘的次第来说呢，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培养内心的甚深见。那么为什么要有甚深见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我们在大乘的修学啊，当然我们刚开始发的菩提心啊，受了菩萨的戒法。那么在整个菩萨戒的修学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次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成就一个善业力。这个善业力就是说啊，我们刚开始行菩萨道啊，就是依止内心的信心啊，就是对三宝功德的信心啊。那么依止这个信心，我们来修布施啊、持戒、忍辱种种的善法。那么当然我们菩萨内心也有一些烦恼欲望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呢是依止我们的信心啊，来克制或者说是来压抑我们心中的烦恼。那么当然有时候信心比较坚固啊，我们内心就比较平静，但是有时候信心比较薄弱啊，这烦恼就在内心不断的波动啊，使令我们内心躁动不安啊。所以在这样子的刚开始的修学善业力的阶段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菩萨呢内心的情绪啊是变化很大的，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啊。那么严格来说这个人修行是还没上路啊，内心还是跟烦恼欲望啊纠缠不清啊，只是说呢他比一般人好一点呢、啊、就是有一份的信心啊，那么善加克制。那么这样子的修行我们就是说哦，这个人已经开始在啊积极善业忏悔业障啊，这是我们在讲的第一个阶段了、啊。那么慢慢的我们应该在修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成就正念力。那么这个前面的善业力的修学啊，主要依止的是信心。那么慢慢的我们从信心呢开始去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这个时候内心产生一种智慧的光明，开始去如实的关照内心烦恼的活动。那么透过教理的学习，我们知道内心的烦恼其实它是由内心所变现的一种刹那刹那的生灭之法，所以它本性是毕竟空寂的。所以我们从一种正念的关照呢，开始从这样的一种有相的分别而切入到清净的本性，开始了解到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个时候我们对烦恼的调伏就更加的有力量，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得比较稳定的。虽然有无量无边的烦恼还没有去对治消灭，但是它是如梦如幻的生灭之法，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可怕了。所以说呢， 我们在修学正念的时候，透过止观的观察，使令了解到生命的真相，那么内心能够安住在我们的本来面目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循序修行就正式的上路了，我们也开始稳定的，那么慢慢的趋向于无上菩提了。所以说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啊，从一种信心的对烦恼的压抑，要提升到所谓的对烦恼的克服调制，所谓的智慧的关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主要的就是靠着甚深见，你就是对佛法的学习，对生命的观察更加的深入啊，那么你对于你内心的调伏力就加强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无着菩萨的本论当中呢，他把这个甚深见呢、安排在第一个次第，这是主要的原因啊。那么甚深见当中呢，本论有两颗，一个是所知一，一个是所知相，就先讲到生命的根源啊，所知一，再讲到这个生命的相貌。那么有情众生的生命根源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我们讲到有三相啊，智相、因相、果相。现在讲到因相，那么因相当中呢，把它做出了一个总结，这是一个因相的总结了啊，就是讲叫大乘的升起有两种缘起啊，这是一个阿赖耶识因相的总结了。那么阿赖耶识的缘起有三颗，魁一呢，称标缘起，魁二说缘起别，魁三意以缘起啊，先做一个总标，大乘的缘起啊的一个相貌做一个总标。好，我们看论文，如是缘起一大乘中极系甚深。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讲到的这个阿赖耶识的缘起啊，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的法是非常的维系啊，非常的深入的探讨了，不是凡夫二乘所能了解的啊。就是说在大乘的缘起论当中呢，小乘所谈到的缘起叫做业感缘起，就是说小乘佛法在谈因果的时候是偏重在这个业力，就是这个行为的本身来判定你的结果。那么大乘佛法在判定缘起啊，除了你的业力以外啊，你的心念，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业力跟心念的和合来探讨缘起，叫做大眼缘起啊。那么这样的缘起法就极系甚深啊。比如说在经典上讲到说啊，有两个女居士，这两个女居士呢，都到山中去采花，那么采了很多花以后啊，两个人就希望把这个佛花呢供养佛像，供养佛陀。那么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居士啊，他就把他自己的花他亲自一个人去供养佛陀，那么另外一个女居士呢，他把这个花呢就平均的分给很多人，那么带着很多人啊一起去供佛。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他说，这两个一个人是他自己去供佛，另外一个是带很多人去供佛，那么这两个以后的果报是怎么样？问一个阿罗汉啊，阿罗汉他说他不清楚。那么这个时候阿罗汉就用神通力啊，带着这些人啊到了兜率天啊，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说啊，说这个单独供佛的这个人以后的果报是阿罗汉果，那么这个带着很多人去供佛这个居士啊，以后是成就无上菩提，万德庄严的佛果。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业力的造作都是供佛，但是因为心念的不同啊，这个时候对果报会有不同的主导了。而这样子的缘起啊，以心念来当作业力的主导啊，这样子的缘起观在大乘佛法是极系甚深的。你的一个起心动念对我们的生命都有重要的一个引导的因素了啊，就不是看行为本身了啊，这样的大乘缘起是极其深深的。 那么这个当中等于是先做一个总说，好，我们再往下看。可二说缘起别，那么大乘佛法的这么一个维系深入的缘起到底是什么相貌呢？这当中有两颗，一标二示，先把这个名称做一个标示啊。那么第二段再加以解释，我们看标的地方。又若列说有二缘起，一则分别自性缘起，二则分别爱非爱缘起。那么大乘佛法讲到这个生命的缘起啊，主要的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第二个是分别爱非爱缘起。那么这两个缘起呢，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啊，是引申诸法的一个清因缘，它是一个清因缘。那么分别爱非爱缘起是引申诸法的真上缘，它是一个真上缘的角色。好，那么大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关系。那么详细我们看下一课。子二是，那么解释当中呢分两颗，第一颗呢是解释自性缘起，第二颗解释爱非爱缘起。我们先解释自性缘起。此中一子阿赖也是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那么什么叫自性缘起呢？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啦，造了很多的业力，这个业力有的时候是布施持戒的善业，有时候也会造了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这个业力都保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啊，而形成一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它能够升起诸法的现行，那么这个由善恶的种子升起现行啊，这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那么为什么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呢？这一下解释它的名称的由来，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那么因为它能够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呢清楚分明，它不会错乱，它能够把每一个种子的一个自性，这个就是自体了，它的一个差别自体啊，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什么叫做这个种子的差别自体呢？比如说我们布施，那么这个布施的业，它的一个种子的自体啊，是能够招感这个财富。那么你修这个忍辱，这个忍辱业的自体啊，是招感庄严啊。那么你修慈悲，这个慈悲的自体招感长寿。那么它的一个每一个业的种子，都有一颗相应的一个果报的招感的自体，所以它这个业种子在阿赖耶识保存的时候呢，是各个差别的啊。你造什么业？那么这个业种子它的一个招感的果报就各式各样不同，同样是善业，但是这个善业的本身也是各式各样啊。所以这个自性缘起就是在阿赖耶识当中有很多差别的业的自体，而这种业的自体都是由种子的方式来保存的啊，这叫做自性缘起啊。那么这个是当然，这个是引申诸法的清因缘啊。就是你这个葡萄的种子啊，它一定产生葡萄啊，那么苹果的种子就产生苹果了啊，就是它有它差别的自体。看首二是爱非爱缘起啊，那么看论文，复有十二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以善趣恶趣能分别爱非爱种非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那么这个业种子它要从种子啊而转成正式的果报啊，必须要经过这个十二因缘的滋润啊，十二因缘的滋润啊，一定有是无明的滋润啊，才产生行。当然您这个行这个业力的造作啊，它有它的种子啊，不能说无明产生行，是无明的资助，它是一个助缘而产生行，那么行的助缘而产生事。所以这个十二缘起是 每一个都是一个增上缘，因为无明的滋润产生的业力，由业力的滋润产生阿赖耶识的种子，由这个阿赖耶识种子产生名色触受爱取有等等啊。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它是一个增上缘。当然这个地方十二缘起主要的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执法执的分别啊。那么由于我们我执法执的这样的分别啊，把这个业力的种子啊把它滋润以后呢，就产生的分别爱非爱的果报，这个分别就是差别啦啊。这个时候在三界六道当中有很多的可爱的果报啊，就是人天的可爱果报，或者是有很多不可爱的三恶道的果报出现。那么因为这种善趣恶趣的果报呢，是能够明确的去分别可爱不可爱的自体啊，它有它种种的痛苦的五蕴，有它安乐的五蕴的自体，所以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说它这个缘起啊，它能够透过我们的一个心中的我执法执的滋润啊，使令这个善恶的业种子啊，就转成三界的果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十二缘起啊，我们解释一下它是怎么个滋润法啊。这个十二缘起的解释啊，就是它能够把已经存在的业种子啊，把它滋润成一个正式的三，这个三界的果报。那么它的一个滋润在唯识学的专有名词叫做欣喜，它有一种欣喜的力量。这个十二缘起的欣喜有两类，一个是维系的欣喜，一个是比较粗显的欣喜。这个维系的欣喜呢，就是无明，无明缘行，就是说呢，我们只是造的这个业力啊，不表示说一定会在善恶道，一定是在人天得果报啊，或者善恶道得果报，一定要有这个我执啊，自我意识。那么透过这个自我意识的这样的分别啊，就能够把这些善恶的种子啊，就累积成一个有漏的三界的果报。这是第一个无明的欣喜。那么这是比较维系的欣喜。其次呢，一个是爱取的欣喜。爱取有，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不同的爱取啊，也会使令这个业种子啊产生不同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变化。你比如说在这个高僧传啊，讲到这个唐朝有一个叫僧藏法师，僧呢就是那个佛法僧的僧啊，藏呢就是法藏大师的藏啊。这个僧藏法师啊，他出家以后啊，他白天修福，晚上念佛啊，他的修行就是两个重点啊，修福念佛，念佛修福。那么到后来是晚年的时候啊，临命终的时候啊，在高僧传上说啊，他的一个重音声啊，六翼天次第来引，一刚开始四天王天现前，他内心不动啊，四天王天、饕餮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种诸天的安乐果报啊，次第的现前来迎接他去受身啊，他完全不为所动。那么六一天这个时候，那当然他内心不动爱取啊，他对这个六一天没有爱取，这个时候种子不能得果报，这个时候呢，六一天的重音声消失了。最后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呢，他内心当中啊产生强烈的皈依的心啊，这个时候跟弥陀啊感应道交，往生净土。那么这个样子的一个往生的供案呢，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也就是说呢，这个僧藏法师他平常的自信缘起啊，分别自信缘起啊，他的一个业种子啊，有持戒修福的种子，他也有念佛的种子，这两个种子都有了。当然我们应该说啊，这两个种子都有成就安乐果报的功能。那么 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一个持戒念佛的一个种子，到底是在人天享受福乐，或者是到极乐世界享受这种清净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时候分别爱非爱缘起是一个关键点，这是十二支的缘起，就是你心中的无明的浅深，你心中对于整个生命的爱取，你到底是对娑婆世界比较爱取，或者对极乐世界比较爱取，那么这样子的差别的爱取，对我们内心的业力就有一种主导的功能。就是说同样是一种善业，那么这个善业到底是投身到净土去得果报，或者是到人天得果报，这个时候你心中的爱取啊，它是居于一个主导的地位。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我们讲说是随业往生跟随念啊，当然我们一般人正常人他的这个心念啊，那当然是爱着娑婆的了啊，所以他最后的善业啊，就是由这个心念的引导，就在三界得果报啊。那么净土中他临终的时候，他转见在正念分明，临终啊深信切愿之佛名号。那么这个时候他临终的时候，心不贪念，意不颠倒，那个正念力啊，他就能够引导这些善业啊，跟弥陀的功德感应到脚。所以在这个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诸位看看弥陀要解就知道，偶益大师在讲到净土中的修学纲要，所谓的净土三资粮，他讲一句话，他说啊，往生以佛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这句话是一个修习净土中的至理名言，你修净土中不可以不知道的，就是说你往生以后的品位高下，那是由你的善业力分别自信缘起，你佛号念的越多，你往生品位更高越高，但是你能不能够往生啊，就跟你念佛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就是你心中的信念，你心中有什么希望。如果你对来生的期待是希望继续在人天享受这种福乐，那么你这个念佛的种子啊，就变成人天福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心愿是一个主导者，那么持名他是一个跟随者，他是一个脚啊，那么信愿是一个人的眼睛，他有主导的作用啊。就理论上来说啊，理论上来说，你念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了，临终一念就可以往生。我一大师讲，若心愿具足，临终十念乃至一念也可以往生。就是说，一句佛号，只要你用正确的对净土的爱取的滋润，用信愿具足来滋润这个一句佛号，它也可以引导你跟弥陀感应道教。如果你对净土中没有爱取，对净土法门没有信愿，那么你这个佛号念到风吹不住雨打不湿啊，亦无得生之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在大乘佛法当中呢，讲到随业跟随念，当然我们所积极的业力这个很重要了啊。所谓的此中一时阿赖也是能够升起诸法的差别的果报，这是一个分别之心缘起。第二个呢，一指十二缘起中的爱取的滋润，而使令这个业种子变成了一种差别的爱非爱的果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增上缘。那么这个是讲到从大乘的角度啊来解释生命的缘起两个重点，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心念。看魁山，意以缘起。那么前面呢是讲到大乘的正见，这一下讲到凡夫外道的邪见啊，凡夫外道对缘起是怎么看法啊？分成三科，一以二种，二举喻，三合法。那么对于两种缘起的疑惑呢，又分两科，第一个疑第一缘起，第二个疑第二缘起。我们先看对第一缘起的疑惑啊是什么相貌。好，三十二愿。以阿赖耶识中，若以第一缘起，或有分别是心为因， 或有分别是我作为因，或有分别是在变化为因，或有分别使我为因，或有分别无因无缘。那么假设我们对于这个一切法升起的清因缘，所谓的阿赖耶识的种子啊，产生疑惑呢，就会产生列是外道的五种的错误的邪见。先看第一个，或有分别自性为因，这个是速入外道，速啊，速邪的速啊。这个速入外道呢，他认为一切法升起的因是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当中又有另外一个叫神我。那么这个神我呢，假设这个神我是造的善业啊，这个自性就会创造安乐的五蕴来让神我受用。假设这个神我造的罪业，这个自性就创造的痛苦的无意，让这个神我来受用。换句话说呢，这个宇宙万法升起的因缘是自性，那当然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了。好，那么这个是违背大乘佛法的思想。大乘佛法是认为阿赖耶识的种子是升起的因，而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生灭变化的，它是受熏的。比如说你现在犯的罪，但是你内心当中惭愧心升起的时候，你那个罪业的种子就变化，由大而变小。他就是说一切法的生因的种子是应该是可以去受熏的，可以去改造的，但是外道的宇宙的生因自性是不能改造的，它是固定的，永远就是自性。那当然这个地方佛法是不同意的啊，宇宙万法的声音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这个是不合道理的。那你这样子改造生命是不可能的啊。或有分别宿作为因啊，那么这个宿作呢，就是过去的业力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泥见子外道啊。泥见子外道认为这个生命是由业力所决定的，而这个业力是不可以改变的。除非你不做，你做了以后这个业啊是永远不能改变，你忏悔也没有用。所以说呢，这个离见识外道这样子的一个定业的思想啊，这个宿命论啊，就造成了他一种所谓的苦恨的修学。他认为说啊，我们在三界不断的流转啊，每一个人就带了很多的罪业来投胎啊，而这些罪业都不能改变了，你修止观也没办法改变，忏悔也不能改变，那怎么办呢？就是赶快把这个罪业消掉。怎么样消掉呢？修苦恨，从今以后啊，你不能再睡床铺了啊，拿那个有刺的木头啊来睡觉啊，就是用种种的苦恨赶快把这个罪业消除掉啊。那么这样子佛法是不同意的了。佛法是说祸福由因改变在缘啊，啊，你前身有罪业是因嘛，但是你这个心念的改造啊，这样的不同的滋润啊，这个业种子就有变化嘛，啊，你可以透过你的忏悔，透过止观的心念的调整啊，最终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啊。所以这个属作因为因啊，这样的定业论啊，当然是邪见啊，这造成了一种啊心外求法的苦恨外道啊。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说是宇宙万法的升起啊，是自在变化，就是大自在天啊，就是这个摩西所罗天啊，它是整个万法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要离苦得乐，趋吉避凶啊，你修行是没有用的啊，你持戒也没有用，你应该怎么办呢？向大自在天祈祷，因为它能够决定你的快乐跟痛苦啊。当然这个是邪见的。或有分别使我为因，这个使我呢，在这个是属于这个圣论外道，书圣的圣啊。这个圣论外道呢，他的思想叫做使我叫做凡，大梵天的凡。这个凡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啊。那么凡当中有一个小我啊，那么这个我是很痛苦的，是个小我， 凡是个大我，是安乐的境界啊。那么我们想离苦得乐怎么办呢？应该要透过修习禅定冥想，把这个小我啊跟大我合在一起，凡我一如啊。那么凡我一如，就是他们所谓的奥义的奥义书所说的一个最高的意境的离苦得乐。我这个地方跟佛教有一点混乱啊。佛法也认为说啊，有一个生灭门的一个个体的生灭的生命啊，有一个真如门的一个我空法空的真理啊。那么我们修行也是从生灭门趋向真如门啊。我这个地方的不同啊，佛法的意思啊，真如门、生灭门这两个都是没有真实体性的，是不二的。但是外道的凡我是两个都是有个体的，一个大我是有实体的，小我也是有实体的。所以这个有实体的小我趋向于大我，这是不合道理的啊。或有分别无因无缘啊，前面的四种都是有因缘论的啊。那么这第五个是无因缘论。什么叫无因缘论呢？他认为说啊，生命的快乐跟痛苦都是没有理由的。也就是说啊，生命只是一个偶然的 啊。那么只是一个偶然，就像树叶从这个树上飘下来啊，那么它往东边跑往西边跑，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啊。那么当然无因无缘啊，就会造成断灭见啊，就是没有来生啊。既然只有今生，那你这个皈依三宝持戒修行没有意义了，所以只好及时行乐啊。所以这个是无因缘论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这个外道对于诸法的声音啊，他们是认为是一个有实体的东西，或者自信，或者是实我啊，而这个实体是不能改变的啊。那么不像我们佛法说这个种子啊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啊，它会因为你的行为思想的变化，你内心的种子也会有所变化啊。看丑恶一第二缘起。若以第二缘起，复有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啊。这个是对于这个啊所谓的种子的真上缘啊产生迷惑。那么对于这个十二缘起，所谓爱非爱的这样的一个心习啊的缘起的错误啊，就会认为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我啊，我来造作业力。也是由我来受用果报，当然业力会变化了，这流转当中三界的生命也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个我是不能改变的啊。这个地方的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我见呢、啊、是比较粗的我见啊，就是分别我见啊。我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说明啊，在印光大师的文钞当中啊。他说啊，有些人啊，他越用功啊，他的佛念的越多啊，拜佛越多啊，他的烦恼反而更重啊，那个嗔心啊、慢心啊更重啊。那么印光大师说，为什么念佛反而没有使令一个人内心改造呢？就是这个人修行啊，心外求法。他内心当中没有产生一个正念的观照，观察这个我空的真理。也就是说呢，他的内心当中的想法是说，有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这个我呢，我要积极很多的善业，使令我以后的生命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得到安乐的果报。那么当然这个自我以前没有善业没有资粮的时候，他当然很低调的，但是他现在不同，他一天现在一天拜五百拜一千拜 啊，他的善业的加强以后啊，也就把这个自我膨胀，所以就是为什么他越修行啊，烦恼越重啊，嗔心越重啊，高慢心越重的道理，他就是没有回光返照啊。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问题了。诸位你可以看看这所谓的外道的学者，如果你以前在家居士有些学外道，你看哈，外道 也深信因果，但是他没有这个五空法空的身见。所以你看啊，比如说我过去认识一个外道，差不多十年前他的个性是这样子，你十年后再看他的个性还是这样子，就是十年跟十年前十年后的差别啊，这个人修了一点善业如此而已，他的个性没办法改变的。他以前是什么脾气现在就是什么脾气。那么佛弟子为什么能够很快的去自我突破，他是修我空观嘛，修我空观他内心调柔，就是我不可得，所以所有的烦恼都是可以改造的，都是因缘法。那么我们先相信这个真理，我们先相信我们心中的贪嗔痴的烦恼是可以改造的，它的本性都是毕竟空的，这个时候对你的修行有很大的加持力。你一直认为你内心当中那个我，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的，没办法改变的，这就是我嘛，那你这样的思考你就不能改变，的确不能改变啊。这就是外道说分别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啊，由我来积极业力，也是由这个我来得果报啊。那这是对于这个爱非爱缘起的一个依次啊。那么前面的两段呢是法说，这一下举出一个譬喻啊，来看这个外道对生命的观察产生的错误认知。譬如众多身盲师父未曾见相，复有以相说而视之，彼诸身盲有处象鼻，有处其牙，有处其耳，有处其足，有处其尾，有处脊梁，诸有问言相为何相，或有说言相如离柄，或说如杵，或说如鸡，或说如臼，或说如轴，或有说言相如十善。那么这个地方讲出一个譬喻说呢，有众多的身盲，有些人他一天生就瞎了眼睛了，所以他一生当中都没有看过相。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就牵来一只象啊，就告诉这些这个身盲的人说啊，这就是一只象，你们来摸摸看。那么有些人摸到的象的鼻子，或者是有牙齿，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脚尾巴，或者是他的鸡嘴。那么摸完以后呢，这个人就问他说，那么象是什么相貌呢？那么摸到这个象的鼻子的人说啊，象如犁柄，就像这个耕田啊，在这个犁这个田地的这个耕田的器具，这个犁中间那个直直的木柄。那么假设你摸到的是象牙，你就说啊，这个象啊就像一个锄啊，一个舂米的器具啊，这一边比较宽，一边比较细啊，舂米的器具。或说如鸡，那么摸到象的耳朵的人就说啊，这个象呢就像是一个本鸡啦啊，扫地的时候装泥土的器具啦啊。或说如臼，那么摸到这个象的脚的人啊，就说呢，这个象啊就像是一个直直的木头。或说如轴，那么你摸到象的尾巴的人说啊，象呢就像这个扫帚啊，一根一根的啊。或有说言象如石山，那么摸到这个象的脊梁的人啊，就说象呢就像一座石头山。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外道的对生命的邪见啊，基本上是似是而非，你不能说它完全错了。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外道大部分都是深信因果，他们都相信有生死轮回的，他们也相信善业能够安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痛苦的果报，他们也相信的这一部分佛法是认同的，只是说这个善业如何能够创造安乐的果报，这个业是不是可以变化，这个一切法的最初的声音，所谓的所知一，这一部分的认知有错误了。就是什么是生命的根源，这一部分外道弄错了。 但是生命的这些枝末业果的思想他们是弄对的。那意思就是说呢，你说他摸到象的脚，说象是一只这个木头，你也不能说错嘛，它也是象的一部分嘛。所以叫似是而非，他也讲到的其中一部分，但是对全盘的生命的缘起没有完全的彻底，如此而已。看论文最后的和华，若不解了此二缘起，无门身亡，亦复如是。或有寂止自性为因，或有寂止宿作为因，或有寂止自在为因，或有寂止使我为因，或有寂止无因无缘，或有寂止我为作者，我为受者，阿赖也是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相知之性。那么身为一个修行者，对于大乘的两种缘起啊，第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啊，第二个是分别爱慧爱缘起。那么假设我们不能够理解啊，就像是一个身盲一个瞎眼的一样啊，我们修行当中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死流转的因缘，我们也不知道涅槃的因缘，我们也不知道往生净土的因缘。那么你不知道因缘呢，你就是盲修瞎练啊，就跟着感觉走啊，就是修行就是靠运气了，运气好一点就往生了，运气不好就没办法往生啊。那么没有看到生命的真相，就会执着啊，以自性为因，以属作为因，以自在天为因啊，或者是以凡我为因，乃至于无因无缘啊，这是迷第一缘起。假设迷了第二缘起呢，就认为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啊，这两种对于整个阿赖耶识的自相因相果相啊，都是不了解。正如一个人瞎子摸象啊，不能够全盘的了解到象的自性，只是摸到的象的一部分而已。好，所以我们在偶一大师或者祖师的开示当中啊，古德会经常说外道，他也是我们看外道也是很努力的修行。你看他持戒苦恨啊，他能够持牛戒，你看他一生跟牛学习啊，这个人恨力也不得了啊。他修苦恨修起来的时候，一天吃一麻一麦，这个人也蛮有道心的，他也想要离苦得乐。但问题就是说，他不知道痛苦是怎么产生的，安乐是怎么产生，他是不知道这一点，不知道这一点就是盲修瞎练的。在楞严经上说啊，外道修行啊，就像这个绳结啊，打了一个结的绳子啊，它往两边拉，越拉这个绳结越紧。那么佛教的修行呢，是从中间把这个绳结解开来，你找到的真实的因缘啊。所以智者大师在天台止观说啊，外道修行呢、啊，有因无果。你说他有没有因地呢？他的因地比我们努力啊，他的持戒苦恨，他的家行力、资粮力都比我们高啊，但是空空的，没有结果。你说持牛戒，持牛戒结果怎么样？也没怎么样，持得不好到三恶道去，持得好一点，那么来生做一只牛，你跟天跟牛的思想学，顶多就是善业力啊，变成一只大福报的牛。就是你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解脱的那个因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虽然在学佛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马上的去断除所有的恶，修习所有的善啊，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啊，你整个人生的布局，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你很清楚这个正确的因缘是什么，整个地图很清楚，你现在走到整个生命的地图是哪一个点，你很清楚啊。那这就是为什么要培养圣圣见的主要理由。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哈。